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会两院通过法案，将全天候保护大法官和家属。
疾控中心说，打莫德纳疫苗，心脏发炎风险可能高于辉瑞。
华盛顿建立新的矿物安全联盟，以疏通关键矿物的供应链。
布林肯批中共对台行径危险，呼吁以俄乌情势为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乌战事还在持续，世界各国军援不断涌入乌克兰。一名美国官员说，美方预计将会在今天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中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援，以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据美国 CNN 报道说，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为首，6月15号将有50国防长或代表齐聚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新一轮对乌军援。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透露说，美国将在会议中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和军备。至于在会议中有哪些国家会增加军援，又会提供哪些装备，该官员并没有详细说明。这名高级国防官员说，美国和盟国密切合作，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军备需求后，将各项武器系统运送到乌克兰。该官员强调说，美国和盟国仍有大量的军事装备可以运往乌克兰。美国最近一次宣布对乌克兰的军援是6月1号宣布的提供7亿美元的军援案，包括提供四套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节目专访，谈论俄乌战事、两岸局势以及总统拜登7月份访问中东等时事议题。谈到中共犯台的可能性，是否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失利而降低，布林肯说，他无法揣测中共未来会做什么，或者不会做什么，但美国正在努力改变可能影响北京决策的大环境。布林肯指出，针对台湾议题，美国常年的政策没有改变，而且向来致力于确保不会有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但很不幸的是，过去十年来，中共在国内的行径越来越具有压迫性，在国外则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包括对台湾采取具有潜在危险性、可能破坏稳定的行为。布林肯奉劝北京，应当把国际如何回应俄国侵犯乌克兰纳入考量。至于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是否会出兵防卫台湾，布林肯没有正面回应，只是重申，美国会持续遵循承诺，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他说，如同美方过去多次所说的，美国不只会致力于遵循一中政策，也会遵循台湾关系法以及在这项法律下的责任，确保台湾具备有效自我防卫和最终抵御任何侵略的能力。
针对中共军官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14号说，外交部严正驳斥中共军官谬论。他重申，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适用国际法的公海自由原则。彭博社报道说，中共军方在和美国军方的会谈上多次强调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美国舰队应退出巡弋。五角大楼发言人麦纳斯中校在电子邮件中说，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包括穿越台湾海峡。此外，有关媒体报道中华民国国安高层将在下周访问美国，进行台美国安高层对话。欧江安说，台美间有许多双边对话机制，沟通管道顺畅密切，互信良好，但针对特定对话的具体细节，基于台美双方惯例和默契，外交部不做评论。台美将在既有的深厚基础上持续深化伙伴关系。
韩国货车司机工会14号同韩国政府达成共识，韩国国土交通部同意延长最低工资保证制度等，结束长达8天的罢工。韩国作为最大的记忆芯片出口国，同时也是手机、电池、汽车等生产基地，这场罢工促使当地钢铁厂关闭，汽车产量大减，还延误半导体所需原料、汽车、钢铁、石化和 和酒业的零组件和产品的运输。这场罢工为韩国经济带来更大的压力，还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现在八天的罢工落幕，全球供应链危机最终有惊无险地度过。韩国国际贸易协会14号说，全国各地韩国货车司机发起罢工，阻碍半导体厂用来清洁晶圆的关键化学材料异丙醇出口到中国。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数据，这已经使韩国工业生产和不能完成订单交付的损失超过12亿美元。
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二援引近期数据说，比起辉瑞疫苗，莫德纳 COVID-19 疫苗在某些年龄层可能构成较高的心脏发炎风险。然而 CDC 也说，美国整个疫苗安全监督系统对于心肌炎和心包膜炎的相关发现并不一致。路透社报道说， CDC 做出上述分析之际，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顾问周二开会讨论是否批准6到17岁儿童和青少年施打莫德纳疫苗。心肌炎、心包膜炎和莫德纳、辉瑞这两种 mRNA 疫苗都有关。 CDC 说，目前可以取得的信息显示，打完 mRNA 疫苗后出现心肌炎的人，大多数会随着时间过去而康复。另外，根据欧盟官员所述和一份文件内容，欧盟各国政府正在加大对辉瑞和其他 COVID-19 疫苗制造商施压，要求重新谈判合约，并警告几百万剂过剩的疫苗可能会被浪费掉。
加拿大交通部长奥尔加布拉周二宣布，6月20号起，加拿大政府将暂停实施在加拿大需要接种疫苗才能搭乘飞机或者火车的规定。然而，政府兼事务部长勒布朗又说，此举无法马上缓解加拿大机场的拥挤状况，民众搭乘飞机和火车时仍然需要佩戴口罩。在经历2年多的疫情防疫措施和封城后，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想要出门旅行透透气，但机场排队人潮和护照核发延误问题最近几周引发民怨。强制旅客接种疫苗的政策是在去年10月推出的。奥尔加布拉警告，如果秋季 COVID-19 病例又见攀升，可能再次实施这项规定。同时，入境加拿大的旅客必须持续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出境时则不再需要出示接种证明。奥尔加布拉指出，加拿大人的热门旅行目的地美国仍然要求从海外到美国的旅客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加拿大声明说，政府持续实施要求入境旅客接种疫苗的规定，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接种率和病毒控制程度有很大的差异。此举等同于多加一层防护，以防未来出现变异株。根据政府的数据，有 90% 的加拿大人已经施打了2剂 COVID-19 疫苗，同时约有一半的人也已经接种了追加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表示将检讨修改对华关税应对高通胀，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路透社昨天报道，根据一份欧洲联盟的文件，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脸书、推特和其他科技公司将必须采取措施打击平台上的身伪技术和假账号，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风险。欧盟执行委员会预计16号发布更新版的不实资讯行为守则，作为打击假新闻的一环。欧盟执委会2018年发布不实资讯行为守则，现在则将成为一项共同监管计划，由监管机构和同意遵行守则的签署方共同承担责任。更新后的守则详细说明操纵行为的范例，包括签署方必须处理的身伪技术和假账号等。身伪技术又叫做深度伪造，专指基于人工智能的人体图像合成技术应用，可以把已有的图像或者影片叠加到目标图像或影片上，尤其是用在政治相关议题上。这项守则也和欧盟27国今年稍早达成共识的数字服务法有关，因为其中一部分便是有关打击假消息。根据数字服务法规定，没能履行守则的公司可能将面临高达全球营业额6%的罚款。一旦签署守则， 公司有六个月的时间落实对应措施。
周二，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宣布裁员 18%， 以保证公司的运营开销。这个声明是在比特币持续走弱的情况下做出的。受加密货币疲软的趋势影响， Coinbase 的第一季度交易量下跌超过了 40%， 报告中出现了 4.3 亿的亏损，远高于业界预期的470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声明说将解雇1100名员工以维持运营。消息传出后，公司的市值在周二下跌了近 4.2%， 而近期市场的波动加剧了交易所的损失。在周一，比特币的单价随着美股暴跌损失了超过1万美元，其他品种的加密货币损失更加惨重，导致整个市场损失了超过2000亿美元。在今年，比特币的价值已经损失了 60%。行业目前普遍预期，美联储的加息幅度将会更加急促，这对加密货币和科技股的发展不利。
德国反垄断机构联邦卡特尔局 FCO 14号说，正在调查苹果公司在追踪第三方应用程序方面的规定，以评估这些规定是否给予了苹果自身优惠待遇，或者阻碍了其他公司的业务。FCO 说，存在潜在问题的是苹果的应用程序追踪透明度框架。去年四月，苹果在 iOS 14.5 系统中推出了新的隐私政策，也就是 ATT。这是一项强制性政策，禁止应用程序在没有获得用户明确许可的情况下，跨其他应用程序追踪用户的活动。随后，代表德国最大的媒体、科技和广告公司的九家行业协会向 FCO 投诉苹果，说苹果调整 iPhone 隐私政策是一种垄断行为，将损害广告市场。去年一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联邦政府提出的反限制竞争法的修正案。新法规强化了 FCO 的权限，可以禁止具有特定市场权重的公司从事损害市场竞争的行为。这也意味着互联网平台将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根据新法规， FCO 还对脸书、亚马逊和谷歌展开了调查。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国务院周二宣布，美国正在和盟友建立一个新的伙伴关系，目的是确保全球对稀土和锂等关键矿物上的供应链安全，特别是在当前这些关键矿物的需求上涨之际。请听报道。
据国务院周二宣布，美国将与世界范围内各个盟友建立一项矿物安全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帮助加快来自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投资用于战略投资机会，并坚持最高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参与这项矿物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典、英国、美国和欧盟委员会。纳入供应链安全计划的关键矿物包括稀土、锂矿和钴矿等，它们是生产电池、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关键材料。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稀土公司莱纳斯周二宣布与美国国防部签署了一项 1.2 亿美元的后续合同，将在德州建一座商用重稀土分离工厂。美国之音指出，莱纳斯是中国以外全球唯一的稀土加工企业。新的合同建立在2020年7月宣布的一期资金的基础之上。该公司说，这个项目的初始资金由五角大楼提供，项目地点预计于德州墨西哥湾沿岸的一个工业区，并于2025年投入运营。莱纳斯打算将重稀土分离厂与一个轻稀土分离设施结合起来，而国防部的国防生产法办公室提供了一半的资金。莱纳斯首席执行官阿曼达·拉卡斯对路透社说，这个工厂将是中国以外第一家能够分离重稀土的工厂。在稀土供应因新冠大流行而受到影响之后，西方国家、日本、欧盟和其他国家都意识到依赖中国作为唯一供应来源的风险。拉卡兹说，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中国， 供应链单一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一个快速增长而且拥有对成功至关重要的材料的领域。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拜登总统很快需要就取消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加征的部分关税做出决定，眼下他正设法应对创纪录的高通胀，并努力应对工会要求继续实施这些制裁的压力。请听报道。
据美国政府官员称，预计拜登将在未来几周就是否延长前总统川普的这些关税举措做出最终决定。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14号表示，此事尚未做出决定，但批评其中部分关税考虑不周。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说法报道，拜登上周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内阁主要成员举行会议时表示，他有意从川普政府的中国关税清单中删除一些产品。面对40年来最高的 8.6% 的通货膨胀率，拜登及政府高级官员迫切希望采取行动降低物价，即使这会使他们显得对中国软弱。通货膨胀正侵蚀低收入美国民众的购买力，严重危及民主党今年期中选举选情。尽管消弭通货膨胀主要是靠美联储，但目前涵盖3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是拜登可以单方面采取行动来缓解美国消费者压力的一个领域。据 Axios 得到的消息，拜登倾向于命令美国贸易代表署进行正式的排除程序，以决定是否免除诸如自行车之类某些消费商品的关税。在此过程中，他不太可能将钢铁和铝等工业产品包括在内。不过，拜登计划豁免川普依301条款加征关税涵盖的某些产品，可能激怒劳工运动。劳工代表私下曾警告拜登政府官员，他们反对任何放宽关税的举措。美国劳工运动团体上周要求拜登维持川普所有的关税，他们写道，我们的政府必须为国家利益采取行动，强化我们未来的经济。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国会众议院周二以396票赞成、27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已经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的法案，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直系亲属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家属提供24小时保护。周二当天，所有27票反对票都是民主党议员投的。上周，一名武装的加州男子因涉嫌密谋杀害法官布雷特·卡瓦诺而被捕。官员表示，这名男子对最高法院在堕胎和枪支问题上的立场感到不安。同时，支持堕胎的激进抗议者经常在保守派大法官的家外示威。美国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目前正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中确立堕胎权的一份草案，被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在五月初公开报道，引发了左右两派的激烈争论。然而，意见草率泄露后，一个左翼组织“露丝派我们来”公布了保守派大法官们私人住所的地址，这导致了支持堕胎群体在他们住家外的示威抗议活动。而美国的联邦法律明文禁止此类旨在影响大法官作出裁决的抗议活动。而参议院的法案是在政客发表泄露的意见草案3天后就提出，虽然参议院迅速采取了行动，但众议院等了一个多月才批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和民主党克里斯·库恩斯提出了最初的立法，该法案是在一项现有法规的基础上扩展，类似于目前已经为行政和立法部门一些成员提供的保护。根据现行法律，最高法院警察有权在任何时候保护法官和法院雇员在执行公务时的安全，而拟议的立法将保护法官的直系亲属，与对其他一些政府官员的保护一致。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强调，美国法警局接下来将在大法官家中提供全天候安保。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说将在乌克兰边境建立粮仓，以协助粮食出口。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说将在乌克兰边境建立粮仓，以协助粮食出口。
拜登7月份将前往中东，以促进石油增产。
猴痘疫情越滚越大，世卫下周将评估是否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众议院共和党人推社交媒体对等法案，禁止中共官员使用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首先来听环球要闻。总统拜登周二说，美国将和欧洲盟友合作，在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建造临时粮仓，以帮助乌克兰出口更多谷物，解决日益恶化的全球粮食危机。自俄罗斯入侵并封锁乌克兰黑海港口以来，粮食运输停滞不前。目前约有超过2000万吨的粮食滞留在乌克兰的减仓之中。乌克兰说，目前已经没有足够的减仓来储藏新收成的作物。俄罗斯和乌克兰占全球小麦出口的近1/3。乌克兰也是玉米、葵花籽油的主要出口国。俄罗斯则是重要的化肥出口国。拜登周二在费城的一场劳工大会上说，我正在和我们的欧洲伙伴密切合作，将锁定在乌克兰的2000万吨谷物运到市场上，来帮助降低粮食价格。拜登说，由于俄罗斯的入侵，使得几千万吨的粮食无法通过黑海出去，因此我们正在制定一项计划，通过铁路把粮食从其他国家运送出去。
国会众议院多位共和党人周二提出一项法案，目的在于禁止中共高级官员使用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除非中共政府允许中国民众自由访问这些平台，并允许美国官员不受任何审查限制地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份中国社交媒体对等法案将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扩大制裁权限，被禁止使用美国社交平台的对象包括像是中共政府和中共高级官员、他们的发言人或者听命于他们的个人和代理人。此外，中国社交媒体对等法案也适用于中共国务院、外交部、国防部、国安局、司法部、公安部和统战部等部门的成员，以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对等成员，或者其他机构的高级官员。领衔提出这项法案的马斯特众议员在一个声明中说，自由终将战胜暴政，中国共产党知道这一点。这项法案关乎公平竞争，我们不应该允许中共官员一边在美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上进行宣传，一边又极力阻止自由思想在他们自己平台上的自由流动。
47个国家周二针对中共疑似迫害新疆人权的情况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公布一份拖延已久的新疆人权报告。荷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贝克斯告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说，我们持续严正关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情况。贝克斯代表47国发表联合声明时说，尽管中共强烈否认，一些可信报告显示当地有超过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遭到任意关押。贝克斯说，这47国再次呼吁中国紧急回应上述关切，并终结肆意关押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行为。他们同时呼吁北京当局提供联合国调查及专家团有意义且不受限的管道，以便独立观察当地情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上个月获准造访，然而巴切莱特这趟行程据信遭到中共当局严格掌控，他无论是行前还是访问期间都没有更有力的发声谴责中共疑似的迫害人权行为，因而饱受批评。在当天的联合声明中，47国要求更详细的观察包括中共当局对访问设下的各项限制。
拜登总统本周签署一项法案，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创建事宜。拜登还说，此举的来临是美国的一个重要时刻。拜登星期一把美国华裔众议员孟昭文和参议员马奇·广野提出的研究成立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法案签署立法。法案要求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和少数党领导人任命组成一个委员会，对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费用和归属等可行议题进行研究。拜登还称赞研究创建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法案在重要的时刻来临了，而且是姗姗来迟。副总统哈里斯在签字仪式上说，亚裔美国人的历史既是让我们国家变得更好的英雄们的一个故事，也是我们国家一些最黑暗时刻的一个故事，包括历史上的排华法案等。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上个月在白宫庆祝了美国亚太裔传统月，并在庆祝活动中谴责了针对少数族裔的暴力和仇恨言论。
据西班牙阿加法克食品生产商组织说，悬挂芬兰国旗的阿尔皮拉号货轮搭载18000吨动物饲料专用谷物，在13号清晨抵达西班牙西北部的拉科鲁尼亚港。订购这批谷物的阿加法克组织说，这条航线首度被用来运送乌克兰的谷物。乌克兰农业部发言人则告诉法新社，该部目前还无法确认这是不是开战后首批通过波罗的海运送到国外的乌克兰谷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前说，乌克兰目前每月通过铁路出口超过200万吨粮食，但这远低于战前通过港口，特别是敖德萨港出口的数量。联合国以及法国和土耳其等国家一直推动在黑海开辟安全走廊，恢复乌克兰谷物出口。被提名为下一任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的卡沃里五月底说，德国铁路公司近期将推出柏林铁运，用专门火车把小麦从乌克兰运到西欧。他说，波兰已经和德国建立便捷过境制度，以简化交付流程。粮食一旦离开波兰，就会运往德国北部的港口，并进一步出口。
世界卫生组织14号宣布，将于23号召开紧急会议，以评估是否把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路透社报道，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对媒体说，猴痘的爆发很不寻常，又令人担忧。出于这些原因，我决定下周按照国际卫生条例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来决定这次爆发的疫情是否是一个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指出，目前猴痘疫情已经出现在39个国家，到目前有1600多例确诊，以及1500件疑似病例，另外还导致了72人死亡。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世卫对于疫情状况的最高级别警告，目前只适用于 COVID-19 以及俗称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伊波拉曾在2014年被宣布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区选举四周初选，共和党竞争激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媒体商业内幕的报道，社交媒体推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格拉瓦尔近日在发给推特公司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将参加推特公司近期举行的一个全体员工大会。据悉，这次会议将在本周四举行，届时马斯克将出席参加，并将直接回答推特员工提出的问题。马斯克提议以$430亿的价格收购推特公司，之后马斯克对推特账号的真实性提出怀疑，希望推特公司能够提出数据证明推特账号中虚假账号的比例不超过5%。而在上周，马斯克警告推特公司，如果推特没能够提供他要求的垃圾邮件和虚假账户的数据，他可能会放弃收购推特的交易。
周二，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说空气污染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危害。报告显示， 空气污染使人类总共损失了大约170亿年的生命，导致全人类的平均寿命减少2.2年，从74.2年减少到72年。与此相比，抽烟使人类的平均寿命缩短1.9年，喝酒和吸毒使得平均寿命缩短9个月，不卫生的水使平均寿命缩短7个月，艾滋病使平均寿命缩短4个月，疟疾使平均寿命缩短3个月，战争冲突和恐怖主义使人类平均寿命缩短7天。报告还指出，空气污染的60%是由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18%来自自然资源，包括灰尘、海盐和野火，另外的22%来自人类的其他活动。
电脑生产商苹果公司推出13英寸新电脑 MacBook Pro， 将在本周五开始发售，客户可以在订购后的一周内拿到新电脑。这是苹果公司的第一款搭载最新 M2 芯片的电脑。据悉 M2 芯片比上一代的 M1 芯片多25%的晶体管，运算速度增加50%。 M2 芯片拥有10个图像处理器，能够提供更高的图像处理性能，还有配置高达 24GB 的内存，可以同时运行大量程序和执行多种任务。据悉最新电脑 MacBook Pro 的起价为1299美元。另外，苹果公司也将推出搭载最新 M2 芯片的电脑 MacBook Air。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内华达州、南卡罗来纳州、北达科他州和缅因州周二迎来中期选举初选，德州第34选区还有特别选举，请听报道。
在内华达州共和党美国参议院初选中，尽管两名主要候选人之间的差距比之前有所缩小，但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政治新人山姆·布朗仍落后于前州总检察长亚当·拉克索尔特14个百分点。另外，内华达州的州务卿选举也将测试川普对共和党选民的影响力。在2020年大选中拒绝支持川普的共和党籍州务卿芭芭拉·斯盖斯基因任期限制即将离任，目前有6名共和党人正在争夺这一职位，包括在2020年选举问题上与川普观点一致的前州议员吉姆·马前特。民主党方面则团结一致支持州务卿候选人斯科·阿吉拉尔。缅因州的州长初选只是个形式，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只有一个候选人，但在11月的普选中预计将有一场精彩的大战。两名过去经常发生冲突的候选人，现任民主党籍州长珍妮特·米尔斯和前共和党籍州长保罗·勒帕热，届时将一决高低。此外，人们正在对南卡罗来纳州第一国会选区的共和党初选拭目以待。尽管南希·梅斯目前在民调中领先，但他能否赢得连任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因为这将成为一场衡量川普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共和党选民的关键选举。保守州北达科他州现任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约翰·霍文争取第三个任期。民主党方面，詹姆斯敦大学工程教授卡特里娜·克里斯蒂安森有望拿下国会参议员的候选人机会。德州已经完成了初选以及决选，但因代表第34选区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费尔蒙·维拉闪电辞职，州长宣布在周二进行一场特别选举。共和党希望翻红这一选区，民主党则希望保住这一席位。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拜登总统将在7月中旬访问沙特阿拉伯，并将会晤沙特阿拉伯王储宾沙尔曼，以修补双方因为人权问题而恶化的关系，并希望能因此促使波斯湾地区产油国进一步增产原油，缓和国际和美国国内油价飙涨的压力。请听报道。
白宫14号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于7月13号到16号访问中东，先后走访以色列、约旦和西岸以及沙特阿拉伯，会见中东领导人，这将是拜登上任后首度访问中东。白宫发言人尚皮耶发表声明，公布拜登访问中东之行程，第一站是以色列， 会晤以色列领导人，讨论安全、经济以及区域整合议题。接着拜登将走访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当局会面，将重申美国对两国方案的强烈支持。第三站也是最后一站，拜登将访问沙特阿拉伯。声明指出，拜登乃应沙国国王沙尔曼之邀请，出席与吉达举行的波斯湾合作理事会高峰会，除了海合会六个成员国，还加上约旦、伊拉克和埃及。外界普遍预期，拜登希望确保沙特增产石油，以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抑制美国国内不断上涨的燃料成本和通货膨胀。他与穆罕默德·沙尔曼会面将标志着争议性政策大转弯。拜登竞选总统期间曾经表示，2018年哈绍吉遭杀害肢解案使沙乌地成为贱民国家。沙特出生、拥有美国居留权的哈绍吉生前因撰写对沙特统治者的批判性文章而为人熟知。拜登政府公布的美国情报机构调查结果认定穆罕默德·沙尔曼幕后策划杀害哈绍吉行动。白宫证实，能源安全将是拜登在沙特的一项讨论主题，但官员强调，这趟中东行有更广泛的外交目标。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强调，对中东地区这项访问是数月以来外交活动的高潮，不是由近期国内政治顾虑所驱动。资深美国官员告诉记者，在短暂而紧凑的行程中，拜登将与大约十多位领导人接触，展现美国重返领导地位。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